武则天呢，她曾经请过那个六祖慧能，就是去给她讲法，六祖慧能没有去。实际上你别看六祖，他写了一个六祖坛经，他说了话，人家记录下来是个六祖坛经。当时的话，六祖是不知道是找人写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是他上了一个表，就是说他为什么去不了，那个文采还挺好的。嗯，我估计可能是他旁边的弟子啊什么参考给他拟的吧，一篇就是特别文雅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自己年迈呀、啊、年老体衰呀、啊、去不了啊，然后水平不行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你们谁看过，能不能搜到？
啊，知道有这篇文章，但是没有去找哎。
啊，没事，那等到一会儿有空的话，我去搜搜看看。我记得我见过，文采是不错的。就是说，实际上六祖他知道对什么人应该怎么说话，他都挺那个的，那个就是一个起奏的一个形式，大概是起奏的一个形式。
我们二祖不是说过吗，这个识字的识字，你知道字义才是真正的识字。大祖师他怎么会这个就是不懂得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呀，他一定确实是很恰当的，就是我们后人忘彻而已。
嗯，相当委婉好像是。跟六祖坛经那个能看出来的话，就是说那个用词肯定风格不太一样，但是说应该还是就是是出自六祖，就是慧能师的他的这个至少是他先提出来的，别人帮他润色的，大概是这样的，挺好玩的。嗯，
啊，那行，那我们今天的天山茶馆也到点了，就开始吧。上次这个到神会这里郭师兄刚刚开了个头，那今天继续由他继续。文章还是你接吧，好吧，我看一下能不能收到你刚刚说的这个文章，我去搜一下。那请郭师兄上麦吧。
江师兄，你来读一读吧。
啊，好 ，OK。十一，神会知解途中，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义泉来参礼。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逢。”若有本，则何时主？至说堪。会曰：“以无助为本，便即是主。”知曰：“这沙弥生何起次于？”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知以助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会曰：“亦痛亦不痛。”打得太轻，不该再打。知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知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眼，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如不痛，同其目时，若痛，则同凡夫，必起悔恨。汝向前见不见是耳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信且不见，反而弄人，怎会礼拜悔谢？”知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秘录；汝若心悟，既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借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彼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怎会再离百余外，求借过眼，复请给似。”不离左右。一曰：“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卯盖头，也只成个知解中府。祖师灭后，汇入经络，大弘曹溪顿教，着显踪迹，盛行于世。 是位何哲禅师？阿弥陀佛，有些字可能读错了啊。
没事没事，我们看大概猜意思的，猜意思。嗯，我经常猜意思，我错别字很多。我们先来看第一小段吧，第一小段吧。整个的这个其实分着有好几个对话吧，有好几个对话，一个是先来见。先来见的话就有一通对话啊，然后的话呢，他先问的慧能，那个慧能问了他，然后又有一些对话，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就是说助人还识佛，他又出来啊，基本上是两个小故事。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故事，襄阳高士子，湖北人吧，玉泉来参礼。还僵着本来否，若有本得何实主，是说看，就是说你看看吧，看看你这怎么样啊，你倒一个给我看看。他说以无助为本，他就倒了，就是倒一个的，他真是有一个东西啊，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然后这个慧能就说了，这沙弥真何起赐语，就是为什么说，就是说说的是那个赐语呢，就是不是说比如说就是等于是第二义吧，说第二语啊，第二义啊，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神会问这个和尚坐禅是见还是不见，这句话问的。我们前面看的有一个故事，就是天元行思和南岳怀让，天元行思他见到这个六祖，他也问问题，他问的问题是这个圣地不为如何能不落阶级啊，是如何能够不落阶级，他问的是如何不落阶级。你看看神会问的是见还是不见，他两个问的。就是可以见到神会的秉性吧，我觉得神会这个秉性应该就是有点那个经辩师他那个味道，就是经辩师的那种味道，见还是不见，有点说圣父亲吧，好像有点太过了，就是有点圣父亲的这种味道，我觉得是这样。没有文字吗？有文字，你可能吉言师兄，你可能是对，你可能是那个啥，没有上那个用手机吧，你可能用手机上的，或者你上的晚了，所以没有。我们先看到这儿怎么样？我们先看到这儿，然后学习一下二祖的这个解释，看看大家对稍微的这个第一和第二这儿的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说的，还是我们把这个公案先说完它，再看二祖的开示，比较长主要是。第一个解释，二祖的第一个解释很短，先过。神会襄阳高士子，然后说还那个知识也来，还将的本来否，若有本则何施主，是说看，会曰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看看二祖的解释啊，二祖的注解，无助为本，见即是主，此人人会说，为何据以为真实见性也，主故特意不许以引出其请问语而更正之。这也很好懂啊，实际上这个神会他的意思，人家那个六祖问他还将得本来否，他说将得啊，你看本来就是什么什么为本，什么什么为来，就是那一套，就是教下的这些理论啊什么的，但是这些东西啊，就是还是在他的思维里面，还是在他的思维概念里面，所以说他会说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实际上他这样已经立了一个无助了，他已经立了一个主了，这个是可以做方便语，他是在做方便语的时候他特别有用，为什么？因为人啊都会住，所以说他要说以无助为本，这个无助为本是为了治疗那个住，对吧？见地是主，就是说你没有另外的见，那是对于那些非要在外面寻寻觅觅的，那就这么说，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寻寻觅觅，你本身也不寻寻觅觅，你本身也没有有助，那你没事说什么以无助为本呢，这肯定是多事儿。所以六祖一下子就看出来端倪了。这是注释一，大家有什么没有？各位师兄有什么要聊的可以上麦，我先上麦半分钟。宁夏刘涛，我看见你在这儿，你能说话吗？好的，那算了。
喂喂喂，师兄啊，听到吗？
可以听到，你说吧。
师兄，我那个六祖说的那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六祖说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何施主，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那个这个这都什么意思，我的什么
可以解释，但是那既然你问了就给你解释一下吧，如何本得施主，就是咱们经常说你这还能做得了主吗，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你咱们那个佛也经常说，就是说是三藏十二部如黄叶举小儿齐， 就是是你得自己做得了主，你得自己能够就是说，哎，就是按照这些来行，你不能够依草枯木，总是靠着什么东西，总是靠着什么东西，那不是真佛子。真佛子的话，他会了佛的法，他也是天佛一术，他是这样才行。若有本则何事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将到本来佛，就是此一那个《法华经》不是说过吗？唯此唯就是佛来，不是唯为此一大事因缘吗？就是开示无物嘛，就是为开众生之知见嘛，就是为了这一大事因缘嘛，这就是将到本来佛，就是你这个大事因缘你现在怎么样了？按照我们金刚经的说法，就是明心见性怎么样了？按照禅宗的说法，就是开悟这个事儿怎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这么一点事儿，起个名字叫本来。啊，这是对于那些有事的人来说是就这么一点事儿啊。如果你这个一点事也亏破了，那你本来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牵绊你啊。所以说叫何时主，就是说如有本则何时主，就是说如果有本的话，那你就自己就是哎，就是说是个灵力人啊，这个灵力人你就可以在我这住一住啊，或者你自己是怎么样啊什么的也行啊，你说说看看，我听听你有什么所得，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够理解。
哦，可以可以。为什么说见智之主啊？见智之主，然后他说能见吗？还是说什么？还是说能见就是人问吗？
那个谢师兄、刘师兄，你俩能回答一下吧？谢师兄，你上，他跟你的口音很像。
喂。
啊，师兄你好。
你好，口音很像吗？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说啥。
咱们不是经常说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老人不是说过吗？还明什么见本来就是性，还要再见个什么？老人有说过，这是方便语，对吧？老人有这么说过吧？见即是见，还要再见吗？啊，有类似的话，他是不让你去的左兜兜右兜兜的，在那兜摸来兜摸去，是这个意思。让你现在就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现在歇下妄想就是菩提嘛。但是话说回来，还有这几十方便语，还有一句话呢，那本来就没有妄想，歇什么歇？说个歇已经是多余了，说个歇已经都不歇了。所以说他说见即是见，这个六祖就说你怎么起次语啊？对，他俩都是福建的，他俩都是福建的，说话口音比较有类似感吧，我想就是闽南语系的啊，闽南语系的。
好，谢谢师兄。
说话不是很标准。
对。
人家六祖吧，他从小长在那个南方，然后呢，他老家好像是山东的，总而言之啊，他都不是太标准，我估计。标准的福建普通话。好，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聊的要打的。那个王金忠说了一个啊，本来就是佛性真如。哦，他是解释那一个，问他见到本性没有就能做主，不被境界所掌，可以这么解释吧。王金忠解释的很雅，很有教味。哎，我们看看啊，平时是不是在一念不生处用功？程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心密的，你心密上座了吗？你好像是在湖北灌的顶是吧？你上座了吗？现在是在修第一轮是吗？是的。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一念不生，什么是一念不生处？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一念不生处用功，那你这怎么用功呢？一念不生处用功，念念你又说念念不停留，用你自己的话再说说试试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等于不用功？你就说大白话，就说大白话，就直接说你理解的，就是说你怎么想的什么的，说说大白话怎么样？还打不打出来了？如果没打出来的话，这样我就针对着你这个念念不停留和一念不生，不要管念，让它过去就行。哈哈，念头起来了，让它过去就行了。这个应该是修心中心之前就应该知道是这种修行方法，但是在修心中心之后，实际上你现在正这么想的时候，它已经没有过去了，它已经没过去了。连这个念头起来了，让它过去了，这个东西也别理，不是非要形成一个定式、一个理论才可以修行，不是的。修行是去掉任何的定式，去掉任何的理论。没有理论，你不是也活着的吗？ 去掉这些没事的。你刚开始修啊，按照一般的师兄的刚开始修先做的最开始的摆坐和一轮第二轮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种情况一般还是在摸索用功的阶段，他要找一个用功的入出来。这个时候我是建议你多想多想想那个放下，因为心中心你要是好好修行的话，你下坐的话是轻松自然的，多想想放下。你知道自己在使劲，哎，你就让它松下来放下。有的时候是对念头起劲，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大的一些想法什么的起劲，哎，你发现了，哎，断啊，别理它，放下，哎，种种就是类似的，就是说最轻松自如的，轻松自如到真正的轻松自如是你都没有，你不知道它轻松自如，它都过去了。实际上是这样的，行云流水，下座是行云流水，它不是说非要，就是你最切记的就是不一定要形成一个什么什么理论，形成一个理论那个不是关照，那个是理论，咱们的关照是行啊。从现在开始就行。有的人说行不到啊，老是有妄念呀、啊，老是有妄念，行不到啊，行不到学着做，慢慢的去学着做嘛，要不然咋叫学佛呢？佛那么做，所以我们来学。找不到入处，找到入处就错了呀。还有个入处，那不还早着呢吗？有个入处就一定有个出处，那不是个能出能入的生灭法了吗？找不到入处就对了，主要是你找不到入处，你心里不安，你慢慢的把这个心不安放下就行了。本来就没有入处，说什么入处啊？大禹祖师有一句话叫地道道地谢天用力，你可以多看看，或者要是觉得很迷茫啊，或者是念头很多啊怎么样的，你可以念那个咒语，念咒语念着念着，哎，这个劲儿松动了也过去了，那个咒语也可以放下，就是这样的。找不到入处成斑了，找不到入处是我们心中心的入手处，这个是我们的入处，并不是真有一个入处，是这个找不到入处才是我们的入处。还有一个那个金蝉结缨啊，咱们的这个心中心的这个新的天人群，那个新的天人群里有一个金蝉结缨，那里面有专门的一个章节，这是新版本的金蝉结缨，那里面有个专门的章节学关照，你没事儿就在那一块你多翻翻，有可能你会有迷茫，你就多翻一翻。因为我当时的时候就是这样，我翻一翻我就觉得很松动很高兴，然后我就放下，下一次再觉得有点迷瞪的时候再翻一翻啊，我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想要行一个用功的入处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不是有一首诗吗，就是体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可以持咒啊，当然可以了，持咒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是坐上坐下24小时持咒，这个就是太累了，你可以试一试，我反正是试过，太累了，持了几天哎呀就觉得太累了，没必要，而且这样的话会影响，我觉得会影响上座的质量，因为有的时候的寿就划过去了。啊，好，你去接电话吧。红刚 QQ 群，哪个 QQ 群啊袁师兄？是咱们的天人群吗？他好像在天人群里吧，我好像见过，以前他说去武汉灌的顶。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针对这个神会的这个还有什么，或者别的什么都可以聊，或者大家觉得有什么二组的开示啊什么的有什么感想，你们都可以打出来。群里的心禅谐音就是齐老师的网络佛法问答，心禅谐音，齐老师的网络佛法问答，其中那个有一个目录，你不要，你有空看别的也好，但是你如果是就是针对着关照的问题，你可以多翻一翻，你放到你枕边，打印出来放到你枕边，没事睡觉前翻一翻，就是说它有一个专门的小章节是学关照。去掉照地去地用力，哦，这个不是徐师兄啊，是那个陈刚，是对陈刚说的，他要报个东西就报这个吧，就报那个大约祖师的去掉照地去地用力。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接着看第二个啊。然后那个六祖说他了，他说以无助为本，见地是主。是这沙弥争何取次语？就是他实际上他心中他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他再问的这个，他问这个东西，他如果真的是一个空的，那个什么慧能能施啊，给他一倒就能使就能倒进去，他自己心里不空。所以他才接着问的这个和尚坐禅见还是不见，还见还是不见，他就是他总有一个见在，实际上他是有一个见在，所以他才会这么问见还是不见，就说我觉得就是能够反映出来他的一种味道吧。反正是你看这个，你再比较一下，就是那个清源行思的那个对话，清源行思上来怎么上怎么问六祖的，一看就是不一样，一个就是那种经典诗一类的那种的，就是特别就是有那种世智聪明的那一种的，就是神会这一类的。然后那个清源行思一看就是一个就是很空荡的一个学人的本分啊，学人的本分就是特老实，他说的话是他心里的话，见还是不见啊？ 然后那个神会说，和尚坐禅见还是不见？神会那个师以主杖打三下，说我打你是疼还是不疼？他说一疼一不疼。就那个甘肃刘师兄，你能听到吗？能。那问你一下，为什么那个慧能大师会用主杖打他，而没有直接打他？是见还是不见？为什么慧能大师会拿主杖打他？别打我啊！
没有回答吗？
说了别打我。
那你是痛啊还是不痛啊？
哎呀，我只是看到了你的这个你的话语，很痛很痛。
回答过了，已经回答过了，主杖打他现在已经回答过了，还能哪有不回答呀？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六祖他实际上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些他知道他是那个经变的路子，你就是用嘴来说这些见还是不见什么的，根本都不是那种的，就是禅宗就是这么直的，禅宗就是这么直，这个地方没法说，但是说这个地方是应该打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打。
他说的话是对的，以无主这个见即是主，这个话是本来没有什么错的，但是他住在这个见解上啊。他这个见解本来是没有错的，他坐在这个见解上了，所以他所以六祖才会直接给他说这沙弥如何去赐予，就是你说的这个是什么见解？你坐在这个见解上，他就已经是冰了，他哪来是土啊？
啊，对，是冰。
所以后面神会他又在问是见还是不见，他就更明显的体会。
但是他说是冰的这个话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他对那个谁对那个神会他没法这么说，因为神会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路子，他自己就是他一个劲的要揪住自己的东西不放。
当然揪住了，但是他要不揪住，他当时就不会问和尚坐禅还见不见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就是说白了是这样的，就是神会他不是一个修行的，他没有行。咱们不说修行了，修行太高了，他不是一个行人，他不是一个行人，他光在那理论里头来回弄。
所以说是直接宗徒嘛。
哎呀，可惜啊，这个可怜，最可怜的是神会直接宗徒也就罢了，一辈子没逃出来那个六祖这个嗔语啊。实际上他要真是一个汉子不理他，莫直去也没事儿。结果他一辈子的所为还真是一个直接宗徒。其实他要真的是一个汉子的话，一转身这些东西都是他的用，也没什么关系。
是是是，不在这里面，不在你说了什么话，这是对还是错，这个见解是什么，不在这里面。你要真是空荡荡的话，这个见解你可以立，你可以破，都是有你的。
你的意思是他可以用来探主验主，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可以用来验主。
他验主验的没有清愿心思高明啊。而且他自己好像没有亲眼那么灵力，亲眼当时去的时候直接就是二字对人家的评价是什么，见过于师呀，过量人嘛，是
忘了那个评价了，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看的就是说是从那个行思那来看出来的话，就是说行思的那个问跟他的问还有答都完全不同，就是行思的那个东西他不是在那个知解里面，不是在这个所知障里面，他回答的不一样，包括神会的这句话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他自己就是有这样一个主见，很明显他不是这种不是那种的，就是说是要验尸的这个架势，没有一点也没有这种味道。
对对对，他不验，验心思怎么问？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啊，他直接这么验。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其实想起来当时在下天然去到那个石头那的时候，怎么他是一手拖着这个土金吧，就古代男子包头的那个东西嘛，他插花的时候他就拖在那啊，然后石头就说着什么好场去啊，
嗯，
啊，应该和那个很相似，他这个是差配啊。
嗯，我觉得是六祖其实挺那个的，六祖是打的，就说哎呀你这个小孩啊，你说这么伶俐就可惜了，六祖是这样一个意思，六祖气得没法，就这样用主杖打三下。
六祖是入泥入水啊，你还在这给我问还见不见？好啊，我就跟着你的这个语录来吧，我打你一下，看你是痛啊还是不痛啊，这就是随波逐浪呗。
是随波逐浪，但是说就是说禅宗的这个有棒喝有雷池啊，所谓的这些啊什么的，这个味道来说的话，这个以主杖打三下实际上还不算是棒喝雷池，就是六祖我觉得是气得没法了，就直接就打了，你说吧，这个时候你还说是痛还是不痛，就是这里哪有你开口的地方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意思。
对啊，让他要把这些见解都打落掉，就是与你车控在，你还控在你自己的见解里面的呢，他自己不知道。
他 要是真的要是那种的，这个很那个，你看那个马祖，看看那个临济的，他的那个打，他打的都不一样。我觉得六祖的这个打，真的是气的没办法。其实六祖他还是很文雅的一个人，他气的没办法啊。其实他一真打几下，看看会怎么样，但是也不一定有用。这个神会这个人呢，他见解太，就是说见解那个太重了。
对啊，他见解很重要，他还在那。他知道没有个不痛的，然后自己又说不才说什么一痛一不痛啊，他知道有那个不痛的，就是他落在那个里面了。
罗维新说的是痛下之反，对啊，那就是说六祖的就是他这个对那个这个有的人是痛下之反，有的人他不一定，对于那种人的话就可以痛打，对于神会的就是说他不是痛下之反的，实际上六祖的这个意思说没有你的开口处，他并不是真的要打他，把他打掉啊什么什么的，其实真要打掉我觉得应该使劲的打他，但是使劲打的明显的是没有用，他不是这种型的，他跟那个临济的还是不一样，让他不落在知见里，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不落在知见里，但是你一开口他立刻就落在知见里了，他总是在那落在知见里，一要是开口他就落，他就是这种的无始的这种对语言啊这种的执着习气啊，然后再分析来分析去的，形成了他的视知分辨太厚了，这个所知障太重了。
是是是，很同意这个话，因为神会他只有十三岁，十个小孩子，你看他就能说出以无字为本，见地十足，可见他之前的那种概念，佛法的那种知识应该是非常深厚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所知障很重很重，而且这种所知障是从小应该就开始练的，就很根深蒂固，所以我要挺同意郭先生讲的，他痛不痛就是打你，就是打你。好了，我说完了。
他自己很有自信，他自己自信的很。我来读一下啊，神会此时正似是而非，左右无着落之时，东下所谓无法比，无法比是也，故浑身都是剑，初以无助为本，此计助于无助矣，以有助随利剑，彼以为剑计之主，则不见时主在何处乎，彼偏执一剑，计以为主，故落两头，曰一痛一不痛，主于我一剑一不见者正气之耳，下在差事曰汝一痛一不痛，是落两边，不痛是木石，痛即是凡夫，究何所属，如彻悟非空非有，无实无虚之意，则非痛非不痛，自然两边不着矣，汝故贺之曰汝心迷不见，不自己打主意，却来问我如何，神会在理在者，开悟后分几句事也。刘师兄，你来讲一讲，他这个二组这他怎么用了一个开悟后欢喜之至也啊？就说这个地方实际上能够让他虚心一点，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个说什么？说他开悟了吗？
这个二组说了一个开悟后那个什么在礼在拜者，开悟后欢喜感激之至也。他这个应该是方便语，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指的是神会开悟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哎开窍了，神会有点开窍了，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
哎，对，开窍了，他知道不问六祖了，不从六祖嘴里面讨消息了，他知道不再去问那个什么和尚还见不见，我见不见和你有啥关系？你问我干啥？却来问我呀，不打自己主意却来问我呀，这就是。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二祖的这个开示。这个我觉得二祖的这个开示中有一句话，就是说诗云我一见一不见者正细之耳，就说你疼你既然是疼既疼又不疼的我既见又不见。哎，袁师兄，你本是七十八是什么意思啊？打错了，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来这一段来说完它啊，这一段下面的就是那个对话，是我一见一不见，神会说那你我是一疼一不疼，你是一见一不见，他就问你如何是一见一不见呀、啊？那个什么慧能师说，我之所见常见自心过远，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一见一不见，汝言一通一通，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说那个慧能大师怎么回神会的，所以重点在后面，二祖说的也很，二祖也抓住了这个重点，看看后面说的，我见不见是我的事儿，实际上这个是我见不见是我的事，然后说你痛不痛，我来看看你痛不痛有什么毛病啊，你如果说不痛你就是木石的，如果是痛就是凡夫，即起嗔恨，如现前见不见是两边， 动不动的是生灭，如自信且不见，感耳目人。你的自信都不见，你在这说什么？在这胡言乱语什么？胡言乱语什么呢？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如自信且不见，感耳目人，那就这样。其实你看看，见亦不见，痛亦不痛，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回答。说见亦不见的时候能够转得过去，我就是去见亦不见。你呢？你就不能就痛又不痛？你看这六祖转的，群会就礼拜回谢啊。师又曰：哎，刚才谁要说话吗？没有。师又曰：如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密路。如若心，你就是你要是自己你不见，你就找个善知识密路，就是我们说的，你找一个善知识。季老师啊，老人啊什么的，你去找他，心通心法，这不都是吗？你就找他，或者是别的你信任的人，你就找他去问，对吧？你若心悟，即见自性，依法修行。如自迷，不见自心，依法修行，应该是句号。如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我，你自己在这迷，却来问别人见不见？别人见不见关你什么事儿？我见自知，其待汝迷。如若自见，你要是见了，也我见我自知，其待汝迷。您如果见了也不带汝迷，何不自见自知？来问吾见与汝不见，你为什么不自己去见你自己的？问我见不见？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吃饭啊，我吃饭你不饱。全会再礼百余拜，啊，他拜了一百多拜，求谢过也，不请给事，不离左右。我没啥说的了，看看那个刘师兄、谢师兄有什么说的。
哎，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有点奇怪。神会礼拜百余拜，应该说他是很谦虚的，很谦虚的一个小孩啊。然后后面又抚琴给事，不离左右，那为什么后面又是知解中福呢？抛开这个成语，这个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六祖大师他是一个出世大师啊，还有他坐下的那些大善知识都很多，为什么唯独神会这里就过不去呢？这个问题很奇怪。
那神会这里，那是神会自己的事儿。这个正反映出来六祖大师他的这种的，就是怎么说，他的宽容，他的包容，心包太虚，就是这样的人。你在我这儿群服侍，我不离弃你，我知道你都不怎么样，但是我就等你呀、啊，我等你啊。他自己不肯，他自己不肯饿，他就说他自己不肯饿，他觉得就是到这儿了。实际上这个应该属于就是那个是第一位吧，或者说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像那个。你是叫那个华严的那个理事无碍一类的吧？理事无碍一类的，哎，他能够把事跟理用理来解释，然后又用理来说事儿，都能够两边说得很圆融什么什么的，在这一块。但是事事无碍这儿就是不行，事事无碍这一块，我觉得正好反映出来六祖他的一个宽容，谁来都行，奈何就是他不饿，他老是不饿，他自己一直就有见解。还有一个，我觉得他那个，我觉得神会他有点什么味儿吧？他有点，他是实际上他是那种的好胜心特别的强。他好胜心特别的强，然后六祖比他更那个更自信，我这就是不一样，我就跟你不一样，我见就是说我见是我向前见不见我是怎么怎么样啊，我是那个我之所见是见自信过眼，不见他人好坏是非，所以我这是见是不见，但是你就不能是痛是不痛，然后就说了一通你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一说的就把他折服了，我觉得是实际上有点这个味道。你看他你就说是实际上的话，他不光是这个，就是说是在见解上真正的那一个，他可能是也有一些别的吧，类似的一些东西的折服可能都有。要不然我觉得他真错了，他不会在这磕一百个头。他真错了，他就会问啊。他就像永嘉玄学似的，你让我去找师，那我就去找师啊，对吧？像那个打坐的智皇一样，他就应该去问啊，对不对？
对。他可见
政府包容他，
可见应该是我见很。重啊，就是见解很重。
他是不是比那个秀师那边的要好一些啊？是比秀师那边，秀师那边的东西我看的不多，但是呢，就是神秀的那边的东西看的不多。但是我的会员上有介绍神秀下面有几脉，然后呢也介绍了那个合德神会，合德神会是有开示的，我看了看了，就是你说是那些开示吧，道理都是有道理，但是你说跟那个达摩斯论相比，跟那个传心法要相比，那差的还是远。就是差得远，就说他没有力量，你看起来那道理都对，没有力量，但是他的东西呢比那个神秀的东西好像要松弛，就是更收放自如，他的东西就是我是大概一个这样的感觉，你们两个聊一聊。
神秀的我都没看过，不过他为人确实很好，从记载中看。然后神会是
他下面出过几代，武灯会员里有记录。 没什么印象，不是那种一看马祖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不会的。
是是，我没什么问题。
痛不痛它就不能再转了吗？痛就一定起嗔恨吗？冯世东的这个话我没看明白，痛不痛就不能再转了吗？它可以转了，它没转过来呀、啊。你来转转试试，神会有些狂，六祖把他这个毛病打掉了。其实啊，狂的人和捐的人都可以来学佛，但是关键是你得放下你的东西，你真正的是想要想来学，是真正的饿了。关键是这个，实际上他狂也好，捐也好，都不怕的，都没事儿。你狂的来，禅师他有狂的办法来逼你；你捐的话，禅师他有捐的办法来对你。比如说是狂对捐，捐对狂都可以。说明是这些人手段，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学佛，都没有事，关键是他怎么那个。那你说是，如果光说光从狂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你看尹家玄觉跟他的那也不一样，尹家玄觉不礼拜，那也不一样。冯世东这个我回答不了，我那个你们谁能回答？
这个冯师兄，你要转什么？你要转什么？可以上麦来讲一讲啊。痛就一定起嗔恨吗？那你觉得要不要起嗔恨呢？都可以来讲一讲。
陈无舟啊，你转一下，我听听。
这个萨多玉问了一句：“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眼。”怎么了这句话？吾之所见，他之所见，常见自心过眼，他只是解释他这个见和不见。
嗯，他是解释这个。实际上说我这些是修行吧，可以做类似的解释啊。就是我之所见是我的，跟你有什么相关呢？但是这句话的重点是说他不这样说见是这么见，他说别的见也行，都可以。我见到了你，我见到了你现在正在问我痛不痛，这就是我的见。我不见就是我现在我看到你现在也不见你自己，他怎么回答都可以。痛不痛你自己知道，我一个一个来说。见进第四见性依法修行，这里的依法修行能不能说按良心办事？我看看他这个见进自性依法修行在哪儿啊？没有啊，没有这个依法修行啊，这个按良心办事的这个，徐师兄，那你修心中心了吗？是个人他就不修行，他也应该按良心办事啊，依真心性而修，按良心办事。 过，
这是本人的本分，按良心办事是人的本分。你真心而修，你真心在什么处啊？你真心而修，你知道真心了，这不存在修和不修，修和不修是剩余，就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要修。痛不痛你自己知道，我见不见我自己知道，何不自知自见呢？问我，
感觉这个见与不见解释的有点低。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这个见和不见可以解释的更高点，比如说是良心办事啊什么的。佛法本来就不高啊，佛法的低到不能再低了，就是你都不察觉，佛法根本就不高，跟嗔恨没什么关系。是，就说他这个痛不痛那个，痛了就不高兴嘛，不高兴了就是嗔恨。六祖这样说的了，他一想，哎呀，神会一想，哎呀，就是啊，所以他就有点那个，对，是的，就是他就说他实际上他心里头他有这些这个东西，他知道啊，有这些。碰谁都不愿意碰啊，碰了肯定不高兴嘛，所以六祖这样说嘛。但是呢，常人他就会住在这个碰上不高兴上啊什么样的，他就会住在这个上，他觉得这样不对呀、啊，怎么样的。但是修行人不会的，他不会在这个上，痛和不痛都是两边语，不会在这个上，该痛的时候照样嗷嗷叫，不痛的时候照样是不痛，也没有关系，或者是痛的时候就是不痛都可以，应该是和见性扯上关系比较高。见性也是这么低的，你以为见性度高吗？见性就是这么低的， 这应该和见性扯上关系比较高。师又曰：“若心迷不变，论善知识度，即见菩提，依法修行。”对，吉言，你这句话你可以把它弄出来，就依法修行。若自见性，你好好修行，这样就可以了。这里没良心，这里没良心都好，这里也没有不要良心，没有没良心，也没有昧良心啊。这样的话就说起来对。不知道怎么修，秦英师兄，不知道怎么修是什么意思？你说心悟即见自性，依法修行，你是问的是这个依法修行的修吗？还是什么修啊？你是问的不知道怎么修是接哪一句问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直言问这里的菩提是什么意思？这个你不应该不知道啊？你直接说你想表达什么呀？
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菩提自性应该是。 因为他讲是我们人的自信，那种菩提跟菩提像我们自己内心的自信吗？
是啊，是的，菩提自信就是我们内心的自信，佛性嘛。
那不是菩提正觉，不就是觉嘛？觉的自信，为什么不说悟人自信呢？为什么不说悟人自信得人清净，就是很明确嘛？这菩提自信会不会感觉有点像外不像内？因为菩提自信嘛，他菩提他们没有说我们内心嘛？如果说悟人自信，不就很明确是我们的自信嘛？我这个谁不太清楚。
啊，那个谁呀、啊？那个谢师兄，你来答他好吗？谢师兄。
好。那个秦师兄啊，这个还是自己的见解。还有就是说，这种名相可以去查字典啊。这里说的菩提自信，他也没有说内外啊。那我们何必相信一个内外还是怎么样的？那不是多余吗？这菩提自信跟五人自信有没有区别啊？你说一下，又何必再去立一个什么五人自信，对不对？好，我说完了。
现在还有没有？就是这种思路，我都有点不太习惯。就是我们看到这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你这种想法就是说。但用此心解了生活，把前面两个字做对调吧，要不然就这样，好不好？就是说你看到哪个东西对你能够有用，你的执着能够松动，你就用哪个。你在这研究这个是那个是这个什么的，有道理，也可以讲出来一堆道理，就是可惜了，就是可惜了六祖说的这些了，就是有点这个。可以给你说了就是可惜了，不提什么什么什么的。过我们这儿不说这个了，你们都想去查都可以查得到。刘涛啊，你能不能说一个不是大字典的，你来给回答。对，他不能够说话。菩提心是什么？菩提，他为什么说是菩提自信吗？因为他的那一群大众都在寻菩提呢，就像我们，你不寻菩提你到茶馆来干嘛来了？不都是抱着一个这个东西要去寻吗？你要是不去寻的，那就不说这个了。那就说我人也可以啊，不是说不可以的。那你是大家不是都在这寻着呢吗？本来我见就重，所以才去寻这个，所以用一个菩提两个字。那个秦英的不知道怎么修这个，我山西秦英不知道怎么修这个，我就是说不知道你这个是你是问心中心呢、啊，还是问这个六祖说的这个即见自信依法修行的，还是怎么回事的？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念佛也是一种修啊。此心就是此心，你问一个此心都已经多了，你要是没有此心，你怎么能够开口说得了话？你怎么能够打字啊？谢师兄，你上来，我教一会儿麦，你跟他聊。
是福建口音比较好聊啊，说个笑话。哎，此心是什么心？那徐师兄，你现在修什么法门啊？能方便告诉我吗？
我没修，我就有看老王的那个热明见性跟那个大手印，有看一些，只不过有的名相跟实力确实不是理解，因看的不是很多，也不是。这边没有很清晰的看
哦，那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边打坐边修行边看。一般说这种问题啊、哦、我们都是几百坐以后再来讨论，这样是最有力量的。还有一些名相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去查字典，最简单了，是吧？你要说一直要去分别这个什么心啊自信啊啊，以后我们那个禅宗也会讲到那个五祖法眼啊，他说说心说性都是恶口。
对，主要没体验，就没有应该那个词，那个力量不够，应该是一种感觉了，就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在冥想上面闯。
我跟你讲，
不是的，我觉得就是许师兄啊，就是说你很好学，我特别赞叹你。但是如果能够在书本上找得到，我们都去铺到书本里头去找了。嗯，我们就不用去修了，就是这样。我们铺到书本里找了，找了不行，还是要修，修的踏踏实实的是自己的。而且不是说我们这样，咱们祖师都这样，咱老人都是这样过来的，老人那么厉害，他都是这么过来的，何况我们呢？如果在书本里头就可以了，那不用说八万四千法则了，直接给书你看吧就完了。 书本里能够寻得到的东西就不用书本里寻的这个东西你去寻吧，你就钻到这里头很难钻出来，可以你这样一辈子去找，就大藏经去看，经教去看，去看是可以，从这里面钻出来很难。好，我说完了，谢谢，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神会啊，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13岁的小孩就可以问出那么高深的问题是吧，我们研究顶多一直到那里，那为什么六祖还不肯呢？那就说明刚才那个郭师兄讲的是对的，你能够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让你很踏实，那是不大现实的，真的，你要经过刻苦的修行，我自己认为啊，你要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才有可能达到那种心很安宁。不是说说几句理论或者知道几个名词就很好了，那不可能的，真的，我自己都有这种感觉。好，我说完了。
没关系，没有信心的动力就先放放，没事儿，没事儿，没事说要劝的，这个东西劝不来的，你就这样就行，大家就聊。我其实我不同意袁荣说的这个，老板说的这个，刚看了几页书都想辞职，那你是看了多少页书？你是想说你比他看的多吗？还是怎么着？实际上，革命是革命不分先后，到了这儿我们不分这个。主要是这个，其实这个是他的思路不同。老人还说过呢，越穷越好闹革命。有人说，哎呀，我修新东西，我没看过什么呀，我什么什么都不那个，怎么办？人家都能口若悬河，看了那么多，这个也知道，那个也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老人说好，这个越穷越好闹革命。老人还这么说过呢。实际上跟看了几页书和没看几页书也没有关系，主要是他这个思路，他这个思路就是要找一个东西，他一直在对比，在研究，是这样一个思路，就是在研究。他不是说看书了就是说找我想要找的东西，他是要研究这个，有一种这样的思路，这样的思路就有点没法对话。没关系，你这个信的不深什么的也没事，大家就是随便聊，其实是在我们的说话可以无遮，你有什么都可以说，大家就是随便聊，不是说要求你这样啊，要求你那样啊，怎么怎么样的、啊、都没事，都可以，大家就是来聊的，来聊六祖坛经，作为一个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看六祖坛经。
我们晚上聊就好了。我们晚上聊就好了。
说起此心的时候，我想到那个怪禅师的那个很有名的句子，就是禅师相逢为代指，此心能有几人知啊，他写了这么一句诗。然后当时的一个大禅师听到了，然后他就去拜访的时候，那个大禅师就问他如何是此心呢、啊、他不写了禅师相逢为代指，两个禅师相碰到的时候就抬一下这个指头，此心能有几人知，这个心能有几个人知道呢？他禅师就问他如何是此心啊，怪去禅师当时就愣住无语啊，他不知道说什么，他不知道如何是此心啊。然后那禅师就说你不会来问我，然后怪去禅师就问说是如何是此心啊，然后怪去禅师怎么回答，他说能有几人知啊，你不晓得此心能有几人知吗？本来就是能有几人知，你还来问我，这不跟那个六祖在这儿说的是说的是你自己不找自己的见解，却来痛不痛自己不知道，我见不见我自己知道，何不自知自见，来问吾见与不见啊，这心都是自知自知的。
对，就是说白了吧，这个心呢、啊、已经是跟你回答的那个什么，已经前面一个回答的是后面的，前面那个词就是回答的这个心，后面那个心就是回答的前面的词。
我那个话刚才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哈、其实我就是担心他就是说刚才那个徐师兄不是说看了一些我们老人的书了嘛，就是可能是被里边的一些明星见性之类的这些或者知识之类的这些名词给转过去了，所以你看书还是要深入一些，我是觉得看得还不够深入，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正常，拿出来大家讨论讨论也好。嗯，
那他知道啊，什么心啊、自信啊，什么的，他都知道。
对对对。
我就是说你别走这个研究的路子，研究的学者太多了，研究的学者在禅宗这里啊，哎，大
大部分的话都是可怜生，你知道吧？你可以，你可以，你要是去研究跟佛结缘也是可以的。但是说你真正的找，你是找寻一个东西，你看是不是跟那个研究的还是不是一样？不是说咱学佛啊，高深不高深？不是说你去看一个人，他嘴里吐出来的名相，让你觉得哇，这人特厉害，能说。你去，你没发现，你可以去参访，找一个号称自己学佛的人，找到庙里头去找人去问，去参访，你拿你的困惑去问，你不要拿那个知识去问，你拿你的困惑去问。啊，你比如说你害怕死，或者说在家老婆老欺负你，类似这样的问题去问他，拿你的烦恼去问他，看他怎么答。他答了能让你当下有没有所松动啊？你可以这样来学，他不是在于他的语言，他可能会跟你说一些那个语言，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小行话的语言，不是那样的，那个语言只是一时的方便，对那个人说那种语，对这种人不说这种语。其实我的建议啊，给你的建议啊，其实呢。
哎，是的，是的，大家都是聊天嘛。
但是不敢说也没事，你有什么都可以在这说，大家就这样自由讨论，还挺好的。
那个有一点我也不懂啊，是那个技术，就我一直看到，就那个当年六祖不是回那个行路大师那个技术嘛，就求其本无数嘛，名气一回谈嘛。那个技术其实我也，因为我比较喜欢，因为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去文字啊。就那个文字，其实就是我都说等于是人的文字意思我不懂，比如说身是得菩提本无数嘛，明镜亦非台嘛，就这两个他是为什么会我们说菩提为什么那个就是什么，就那为什么说那个谢老师说那个什么那个身是菩提树嘛，说为什么会把身本身菩提树，这有什么关系呢？身跟菩提树什么关系呢？
因为秀大师他是我们历史上说的是剑教，他说三大阿僧祇劫得成佛道，六祖大师说的是顿教，所以说郭师兄说的那个前奏是六祖对比神秀大师那个技术做的，
对
啊，是这样说的，
对，
所以我们看书肯定要结合上下文多看几遍，多看几遍。
就是他为什么会修道士为什么会把身子跟菩提树啊，就这个身跟菩提树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那个三句境界啊，还有那个你要修行啊，要打坐啊，干嘛的？这是不要身吗？不是菩提树吗？
对，那身他为什么？为什么用菩提树来比喻身呢？这个有什么？他这比喻肯定是有它的意义嘛？就为什么会用身来？为什么会菩提树来比喻身？
你
菩提树可以来说吗？
可以啊。
就是说你修行要靠身体嘛？身体跟这菩提树，菩提树跟身有什么关系？
你修行也要靠色身嘛，是吧？从要靠色身来修行啊。但是我们知道色身不是根本，色身是假的，所以说是心如明镜台啊。紧接着跟着一句，心如明镜台。
对对，
对不对？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心是明镜嘛，那就到里面，因为我们说明镜跟心态是有相通嘛，比如明镜可以照了，可以照见万物嘛。你这跟那生的菩提树这个好像没关系嘛。比如说我们说他用心，就是用明镜跟月心，它是有共同点嘛，我们说异曲同工嘛。但如果那菩提树的具身，那这个怎么有共同点？他为什么会用这个比喻呢？
所以要上下文来看啊，身是菩提树，你依之而修行，没有身体怎么修行？但是要归到内心来了，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得尘埃。五祖大师对这个技术的评价就是，顺之。不落三恶道，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不好，只是不究竟。所以六祖对这个技术做了补充，是这个意思。
哦，不是，哦，对，我知道，因为这个技术就已经听过，但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然后问了很多人，但很多人解释我都不是很满意了。因为说，你比如说我们感谢我们心如明镜嘛，这可以理解嘛？但明镜台跟明镜肯定不一样，明镜台是什么？是台啊，它是个镜啊，为什么会用台不用？比如说心如明镜就可以了嘛，这个应该就很明晰的嘛，那我们就为什么
明镜 明镜就是明镜台，它只是一个镜子而已。
哦，它
什么？
哦，是明镜做台还是放明镜的台啊？是明镜做台还是放明镜的台？没错，
它只是一个镜子的比喻，就是叫做明镜台啊，就是比如说一个镜子，就是这样的。
哦，不是，还是说是说那个台上有一片明镜，还是说这个台本来是明镜所做的？是哪个取哪个意思啊？
有区别啊？
有啊，就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要像镜子一样，来了就过，时时行不是，是这个大意。啊，你不能只看到一个名词，就是一直去讲。
对，就
这样。
对，就比较就文字，因为我觉得明镜台还是不要说，我心里就不是那个踏实。
那现在就不用纠结了，反正就是个镜子就好。
对。
然后，像咱们这种是讲修行的，如果光靠理论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就不需要实修了。所以最后理论还是要归结到修行上，哪怕你开始没什么力量，那你知道怎么走了，这个很关键。所以说实修才是比较重要的。文字下你就是抠着石头，那也不过肢解中途吧，没什么力量的。好，我说完了。
许师兄，你要觉得怎么舒服你就怎么来，你觉得身是什么就是什么，心如什么就是什么，你不用管他们那些什么明镜台啊、菩提树什么的，你可以不看他的。
好像不妥吧？这可以这样子吗？好像我没那么胆大。
胆小的心法是吧？那活也很好啊。
许师兄啊，我觉得特可爱。你说胆子没这么大，你已经胆子这么大了，其实就说明你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你不敢说吗？没事的，我跟你说，在禅宗这有什么说什么，没事的。六祖告诉你的，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好吧？好像没有那个什么，有一个粉红色的东西，什么魔道了什么的，这个不用管了。啊，我们接着往下吧。银河台、金河台是一件为啥会分的呀？不知道这个。我们看第三个啊，人家不是学佛的，人家就是在看看研究一下，还没开始修行呢，不是的啊，别这么要求每一个人，这个押韵好不好呢？对，冯师兄答的有道理啊，有可能是为了押韵啊什么的，人家五个字拿四个字啊什么的。上一个已经就这么结了啊，看下一个。一日师道众曰：无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子，无辈无念，诸人还识否？无名无字还在这说。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相汝道无名字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如相信有把卯盖头，我这个卯盖头我没查啊，大概就是要是有一个去处，有一个把一个什么的，也只是个肢解途中，也给成个肢解途中。祖师灭后会入经络啊，他是唐朝那个时候，经络应该是首都吧，是大省都吧，应该是那个大红曹溪顿教。他说的就是刚才说的，他称那个神就是殿教，他称自己是顿教。哎呀，其实禅宗真是不分这个，不说这个顿和渐，顿里有渐，渐里有断，说个顿已经都渐了，都不知道渐到哪去了。着显宗迹，盛行于世，是为菏泽禅师，是为菏泽禅师。这个人，这个我觉得这个笔者也很有意思，这个笔者。说这个话我感觉到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描述，但是这个笔者其实很明显的话，他觉得这个神会也是很那个，就是这几句话是贬义啊。大红曹溪顿教，着显宗迹，盛行于世，实际上这几句话不是好话。看看第三个解释啊。此物本无名字，而假名不废，神会呼曰本源佛性者，非不可也。特此时之神会，却不许其如此说，以其变未尽也。独引此语，特地要人上当，不许开口，也不许不开口。哇，这开口这二祖也够慈悲的，开了这么多口，也不许不开口。不开口则无所表，开口则落言权，一落言权，顿成肢解，成口头禅，非内证也。如真见性人，定不如此表，或定乎为本源佛性，有何不可？
六祖贺之不是贺其多口，立本源佛性也，正贺其有此之见，即可证之其不识本源佛性耳。以此事不关名，不关名字言说，乃在先自证悟。若得证悟，则无名可立，纵立之解亦无碍矣。啊，对对对，像这种呢，已经叫红的也有，夹山嘛，夹山法眼无暇就是这样一个。啊，人家说法眼无暇，他人家问他如何是法眼无暇，他说什么什么什么，说了一个，那个禅师就笑了，他一说他一听他心里头就咯噔，他说他哎呀，那你说吧，我应该向什么人行啊什么的，然后那个禅师就告诉他，你去找那个船子，找个船子嘛，船子把他打落到水里头，然后让他开不了口的，只能够点头，船子才把他拉上来，就让他心有不甘，船子最后落到水里头，来用这个来打消他的妄念嘛。后来的话，夹山回去了，很利落，怎么利落？照样一说，法眼无暇什么什么的，那个有一句话啊，你名本来不污染，既不受法缚也，不受法缚也者，识得本来而能自解脱化者除也，而能自解脱化者，而能自解脱化除者也，识得本来，就是这个就是识得本来而能自解脱化除者，就是说的是自度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二组的开示，这个就是有一个是我标了一点，做了一点，以前看过，就是说对我们学生来说，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是这样一句话：以此事不关名字言说，乃在先次证悟。好了，我这个已经说完了，看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我先下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说第四个啊。曹溪宗旨于佛祖新传正统，赖何则而定？以此时南北二宗尽力门户，初学人以耳为目。其实啊，不是神秀立门户，神秀他没有这个立门户的。他像武则天说了，就是说，哎呀，真正的这个会佛法的这个慧能啊，你应该向他学，应该是他的弟子们了，他的弟子们这样。初学人以耳为目，受获不小。自显宗继出而宗派始定，功德巍巍，不可思议。没听说过这个显宗记，是我孤陋寡闻，没听过。但是我看过菏泽神会有一个开示，好像名字不叫显宗记，功德巍巍不可思议。实际上他做的是护法的护法嘛，所以他有功德。跟修行人最大的功德是没功德。自将宗皇本南宗定论定势非论，及神会引入第三卷摘要如下。哦，这个是那个什么。敦煌版本是南宗的，就是说应该是神会这一派的。神会语录第三卷还有一个这个唐开元22年正月15，神会在华台大雪寺演说，建立宗门正统，为达摩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于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又云神会今设无遮大会，哦，就是无遮大会那个。今设无遮大会，先庄严道场，作为功德，为天下学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定是非。又云旧禅师在日，指第六代传法的袈裟在潮州，口不自称为第六代，君府即自称第七代，妄立秀祖为秀师为第六代。我好像看到了现代人的影子，现代人都是这样的，妄立秀师为第六代，所以不许。按神会攻击北宗分为两层，一则攻击北宗之法统，同时建立南宗之法统；一则攻击北宗之建修方法，同时建立动物法门。于是曹溪两地乃大波于洛阳，至天宝12年，北宗运动御史卢毅和奏神会，乃斥处益阳郡。有人来弹劾他，然后就被废黜到了益阳，又以武当郡。就跑到了那个武当山吧，武当山那一块的话，那就原来是在洛阳，然后就移到了武当那边。到13年，这样移襄州，至7月又斥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事也。哦，就是北宗的门下的人，然后就是搞他吧，给他那个排挤他。这个时候神会已经85、86岁了。天宝14年，安禄山反，神会酬奖有功，这里都有记载。于世平肃宗，唐肃宗召使昭陵神会入内府供养，于是六封六祖之宗风大振，北宗之门庭寂寞里。至上元元年5月13日灭度，寿93岁。我记得是当时的时候是安禄山反，应该是 应该是已经是神会，已经是九，就是那个何泽神会已经是九十多岁了，可能是安禄山平定的时候，安禄山平定叫他入内府，这个时候他可能是92岁，我印象中，我记得我看过的一个资料啊，我没有具体的看，确切的不记得了。然后这个东风大圣这个时候寂寞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灭度没多久就灭度了，幕后月什么看看啊，幕后月36年，德宗诏立神会为第七祖，好神会一生是啊，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是肃宗的时候在的时候，然后寻的反，然后呢肃宗下的那个德宗唐朝的德宗唐德宗诏立神会为第七祖，考神会一生事实于东皇本谈经六祖涅槃时之玄迹颇相符，后人不解六祖灭度后南北两宗互相攻击之情形，又不知神会实为中兴南宗之第七祖。嗯，好了，这个就是记得那个我们刚开始之前说过的，就是两个八卦，就是二祖说的这个一个是无遮大会。其实啊，我觉得呢，他这个力啊什么的，不在，肯定是不在他力，因为这个学人一看就知道是这个行思怀绕，后面的这些东西是真正对学人有用的，这个东西是很明显的，一看那个法脉的绵延都不一样。但是呢，力他做七祖，实际上我觉得他是有用的，是在哪儿啊？就说是跟丁教师怎么说话，他能够盖得过丁教师，他辩才无碍的。何泽神会他干的辩才无碍，他能盖得过金教师，跟他说让金教师都无语无理，然后他去主动的去跟金教师无遮来进行辩论，人家都辩不过他。我觉得是在这一块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那就是等于是压得过金教师吧，所以是这个地方是他的长项，他在这方面比较有才能。这没啥可说的，我就说到这儿了吧，看还有10分钟。那个刘宪，你们要来说什么吗？他那个能师不会佛法的那个很短，就是二组的开示好像稍微有点长，要拖长拖到40分钟，9:40可能估计能完。我先放麦了，袁师兄交给你吧。
啊，行，就是刚才我都打上去了，就不听听新的内容了。就像刚才要是讲那段，肯定又要拖长。我们今天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今天就是神会这一段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想探讨的，大家可以上麦说，打字也行，或者是平常修行上这个有什么疑惑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提出来讨论讨论。啊，冯师兄有问题，那郭师兄你来答吧。
你不正开着口了吗？口开着合不上了。哈哈哈哈。二祖说话他是这样的，二祖说话他左一下右一下啊，他说的圆满，他说话细致，打坐瞌睡头一低就醒了，如此反复就行了，如何对治不瞌睡就完了，没什么，别害怕。冯师兄啊，我记得你是念阿弥陀佛的呀，是吧？你是念阿弥陀佛听那个弥陀法的，是不是啊？大声念，你眼睛睁开，大声念，每天打几个小时？现在半个小时是吗？是半个小时吗？你修六字明一样的啊，早晚各一个小时。我知道了，修净土，我也是修净土的，我也是我说呀，这心中心能不能生净土啊？老人说心中心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我一看，哦，就是净土的，那我修，我也是修净土的，心中心也是修净土的。这佛经上讲的，心思意就是往生净土的，不是非要念一个阿弥陀佛的佛号，阿弥陀佛他也有心语啊，阿弥陀佛就。包括连那个什么那个六字明那个我们你看你进到新千人行里头有一个我上传的六字明修改，那里面说的也是六字明也是往生十方净土，而且它有手印啊，也挺好的呀。啊，这个说偏了，就说你修的阿弥陀佛了，睁开眼睛大声念就行了，没别的了。修行嘛，修行就是这样的，管它反复不反复，你只管修。不是有一句话吗？犹如这个净土念佛不有用，犹如清姑那个什么什么落于浊水嘛，轻都入水一尺，一尺深那个浊水就轻一尺嘛，你就只管修就行了，不管它的反复，你就只管修，你就只管念你的，要是瞌睡了就大声念就行了，就完了。我们这个六字明的这个也是往生，随意往生十方，也是可以往生十方净土的这个六字明。这个六字明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法，很难得的大法。本来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能修的，是二祖特别的为了有缘的众生方便他们修。不用灌顶，他专门那个什么设坛做了普灌，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要不然你修六字明还要去找人灌顶， 加尔古斗罗普冠，现在所以我们才有福分接触到六祖名来修这个六祖名，一样的往生净土。
啊，我还想起来个事，就是今天也是看到师兄在群里讨论，就是说看宫外啊，是应该天座之外天座以后看，还是说天座之内看？不是，就你顺便再说一下吧，我看你今天在群里跟师兄聊的挺多的。再说一下。
我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不应该做一个定论，说要天座以后才可以看。我觉得作为一个定论这样我很反感，没有必要做这个定论。祖师没有做定论，我们后人立什么定论？该立的定论祖师都立完了，就是不要立这一个就行了。比如说高那个高师兄，小高师兄那个，他很年轻，他这么年轻这么活络，他看一看怎么了？也没什么事儿，可以看嘛。如果是不可以看，老人为什么还讲？你看老人的那个开示啊，还是讲经啊什么，里面的公案大把啊。如果不能看，老人就明说了，老人也不会讲了，是吧？嗯，我觉得这样。但是说不是说每个人都合适，你不合适你就放开，没说让每个人都看，不是每个人都看，只是说我个人的建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就提到了另外一点啊，就是说有一个人上一次曾经问我一句话，就是说的是如何在心境上用功。如何在心境上用功，我就说我的建议就是说，我先告诉建议你什么不是心境，就是现代人他修法的毛病，跟当时佛陀的弟子修法的毛病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比如说现代人他是崇圣的心理，他给弄了一堆那个就是外围的东西来弄这些，要是真正的学佛的人，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障碍，它是影响。所以你去看《达摩四论》，去看《传经法要》，这都很好，哗啦哗啦的可以借这些。因为我们去圣石窑，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差得太远，所以他们都立的这个圣啊，已经圣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了，就是谁都不能攀了，怎么怎么样了，那都已经就是光成一个偶像崇拜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就成摆设了，不是那样的。佛说法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本来是佛。所以说我们那个去看一看那些，你就知道，比如说你去做什么所谓的功德呀，做一些这些就是修庙啊什么的，还有就在戒相上这些啊，在你的行为上这些，有些修行人追求修心力的人，你应该管的是你的天座，你应该管的是你每天的打坐，应该管这些，那些事没事就放一放，那些是外围的。就是从这个角度讲，就说的是什么叫从心性上用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还有那些三贤十地第四啊，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地啊，你就就这些东西关你什么事？你是到底第几地了呢？如果你是修行的，你就这样；要是你要是专门为讲经，那是另说，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在这空研究就意义不大了。实际上，这些地次也是设立的一个方便。打坐的时候，眼睛应该闭上吗？我是闭的。你不闭也行啊，你自己看吧。我觉得闭上好，我就是一般都闭着，闭着省事儿。我觉得是，没觉得什么自如不自如，就直接说话就行了。你也可以说，你现在说话不是也是挺自如的吗？并不是说我有一个自如你没有了，这个是人人本来都有的。你吃饭的时候不自如吗？你那出门的时候不自如吗？你也挺自如的，为啥一到这个事上就不自如了呢？所以这个事上不是什么体会，没有体会，就是直了此心就行了。要是你要是修心中心的，我只能建议你好好打千座，就是这个没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的公案的事，我是建议你要是没事儿，你可以就是没事，然后又喜欢这些禅宗的开示，那你多看看有什么坏处呢？我觉得没有坏处。我觉得禅宗的说法它直接，而且它是用中国人的那个语言和思维，很直接，挺好的，我个人是喜欢的。其实就这个话，其实你也敢，你说个你不敢，你就正敢着呢，你是用一种不敢的方式去敢，不敢你咋在这开口打字呢？一样的，我们在这平等的说话，大家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哎，那个严师兄，你看我这样说行吗？我就是觉得别有一个定法要怎么样。我个人主张
是，
你看着相应，你就多看看。我对我来说，我是有过这样一个阶段。其实我心里就觉得，因为我周围的学佛人都是那样的，有模有样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啊，但是我又不敢这么说啊，人家都那样。然后我一看《达摩四论》，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包括那个禅经法要也是，我就看得特别开心，因为他那些三贤十地扫得特别干净。以前我那些师兄弟那些净土的天天跟我在那说什么这地那地，说了半天我也没反应，然后他天天在那说，就是这样的。当时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看了这些，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也现在也是这样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啊，你看这些东西你卸得快，就是那些闲家具卸得快，卸往下卸啊，就是往下就是卸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你卸得快。他说话直，禅宗的东西他说话直，直截了当。我觉得达摩对于那个现代的人学佛的弟子说的特别特别好，刚开始觉得都可以看，
对，就别把任何的东西，任何一法都约定化了，包括有些事情。
您说的他长大反而复杂了，人家是会禅师长大怎么复杂了？这个角度就是说，不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角度，不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真是十万辛苦。
陈师兄啊，陈金生说的感恩和不感，别在这个上会，咱们之间有什么说什么。我见到齐老师，我第一次见他都是这样的，有什么说什么呀，都是这样的呀。老师那儿都是这样的，特别的就是平易近人的，都是这样的，很平常心的。但是呢，不在感不感上会，还是老老实实修行啊，平常心就行了，平时就是平常心啊。对，刘涛说的你想复杂了，我放麦，还有谁要说？
有个问题问啊。是不是感不感的事，就是那个疼不疼的事。
少子少东方，你在说话，声音太小，听不到。
能听见吗，师兄们？
能听见，稍微有点小，再对一下话筒吧。
我看了，不好意思啊。哎，好，我给这个放声大点。这什么事儿啊？刚刚那个就您说的，就那个就，我就我看那个神秀和那个不是神秀，就神会和六祖讲那个打那个疼不疼的那个事儿。那疼不疼这个事儿，包括我想起就是之前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铁扫帚和齐老师那个疼不疼的事儿，就您刚刚说啊，说这个该疼的时候也疼，也疼的这个嗷嗷叫，就我这次疼这个事儿还是不大能够接受啊，我觉得还是这我因为一说这个疼的事儿吧，我就想到。一个是想到那个齐老师说那跟那个铁扫帚说那个事。
等等，我能不能先截断一下啊？你说的这个不能接受的这个，你翻过来看那个六祖给他的那个开示，六祖给神秀神那个菏泽神会的那个开示特别适合你，就是给你这种不能接受的人的。六祖的那个开示谁能翻得到？就刚才的那个六祖怎么说他？你这个疼和不疼怎么怎么回事？六祖说的这些就特别适合他，特别适合你，就是给你这种不能接受疼的人的。我看看啊，
我看了，就是说不疼是石头，疼是凡夫嘛，就这事儿嘛，还是这么回事。那咋就不疼？非得不疼咋就是石头呢？对，非得不疼，这个疼是凡夫，非得不疼是石头嘛？我一想到这个疼的事儿，我就想到两个事儿，就想一下想到三个事儿，一个是徐老师和铁扫帚那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师尊当年被那个刀割的那个事儿，再就想一个，前段时间又看到那个，就是大概几十年前那个越南那个僧人被火烧的时候，也人家也没嗷嗷，人家也没那个嗷嗷嗷嗷叫的事儿。反正南老也，您说，
我能不能给你说一个嗷嗷叫的事儿？我告诉你一个嗷嗷叫的行吧？
打嘴的和尚那个呀？
除了那个之外，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你知道吗？
您说，
岩头。岩头不有名的吧？岩头跟雪峰的公案，多少人知道？雪峰鳌山成道，岩头死的时候的话是敌人过来到庙里面来，然后的话那个什么让他避啊，他要敌人管他要东西，他说庙里没东西，敌人很生气，拿着那个贼啊之类的，拿着刀一下子穿透了他的肚子，他大叫一声而亡，叫的声音还不是一般的大，大叫一声而亡。
是，但是因为他最后是叫了声，但是因为之前他对事儿之前不也有所预言嘛，所以就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他要让是不是？因为有这个事儿在前，所以他最后叫那些也没咋地，是吧？你要要不这样，最后怎么叫他说也是不太好的，是。
我觉得你如果这么说啊，人家能做到不痛，你也应该向人家这个不痛学习。你如果觉得人家那么好，人家你觉得不痛是对的，你向他们学习，我觉得很好，你应该向他们去学啊，你应该去找这样的法门去学啊。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大刀砍什么的那些的，或者别的那些，你去向他们行行试试，就是看看自己有疼有不疼，然后你学不到了再回来再来聊这个，我觉得可以。
但是想包括刚刚袁师兄跟你说。这也是对修行蒙蔽，您说是要么去法门，就是我想问的是说，咱们修行是应不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就是或者那是不是修行的一个标志，就离一切苦中应该是包含这个，既然说离一切苦，这苦应是包含所有的，包括疼这样的东西了，这个疼也应该包括 身体和心理所各个方面的嘛。这个咱们修行不是也得有目标吗？这个、目标是不是这个不疼的？这个不疼是不是修行的一个应该努力去？您说假如修行方向不好意思啊，就
是、没事没关系啊。
我说袁师兄，您认为这和跟修行方向不
对呀、啊？我就啊，那我就说吧，你修行是为了啥呀？是为了疼，能忍这个疼，或者是不能忍这个疼吗？还是要求解脱呀？
修行目的是求解脱的，关键是解脱不就是为了离？我不知道您说这个解脱是什么离一切苦，不就是解那个解？
这个苦不在疼不疼里呀、啊，苦是解脱轮回呀、啊，就是超脱，至少让你超脱三界外呀、啊。你这个你还在这个能不能忍？这个修行是为了能不能挨痛，这个能不能不挨痛？这个方向就不对了呀。所以这个只是
叫一念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切苦厄在什么处？本来就没有一切苦厄，离一切苦厄，没有苦可离，却是真离苦。并不是说原来有个苦，现在你离了。如果原来有个苦，现在你离了，这就是正业法。咱不是楞伽一直在那么批吗？一直在批这个吗？二乘会是这样的，他认为这有生死，他这个生死一定要离开，离开之后再去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没有生死的。二乘是这么讲的。我们不是的，我们的这个本来就没有苦可离，这个反映出来什么？反映的是可以容纳一切的苦和烦恼。苦怎么了？疼怎么了？本来就没有什么苦，没有什么疼，所以让苦是苦，去让疼是疼，它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
阿弥陀佛。
就说你如果觉得就是这个修行人很难，那个就觉得应该不疼，这个可能是很容易，因为他心目中的修行人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特别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天是美的，有这些想法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但是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你就知道了，往这个方向走一走，你就知道了。而且这个烦恼不是在这个上，身体上的这些烦恼，真正的来说的话，真的是，我觉得是你就说是这个烦恼啊，没有心灵上的这个烦恼啊，是起的大吧？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是。反正在这一块可能是不太那个定空的时候可以
对，
所以你这个金广琴啊，你定空的时候开始参这个只能是方便法，你定空的时候才可以参，你不定空的时候干什么去了？我说你不运动的时候你参什么？你定空的时候才参，这个正好是应该是齐老师跟铁造词的那段对话，所以应该更要是大家所警惕的，就是你这种。
所以还是不能站在那儿拆呀、啊，要跟着你要抬腿啊，要走路啊。
后面的金广琴说的对的话，但是你话说回来，就是一头，你痛的时候参，不痛的时候不参，这是不对的。但是话是一头，不管你怎么样，你这个为这个入处，你用来入佛法都是可以的，怎么不可以啊？当然是可以的。那佛说的这八万四千法，什么都可以作为入处，是可以的，嗯，可以的。好，袁师兄，你说，我说完了他的了。
嗯，我也说完了。那个不想压堂还是有点拖堂了，但是。师兄们，如果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今天天天堂我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好吧？
他这个冯师兄说的，但是需要定力。你这个定力是用来干什么？你这个定力就是用来人家疼的时候，就是大刀砍向你的时候，那石头压着你的时候，你不觉得疼，就跟那个硬气功似的那种的吗？你需要的定力是这个吗？老人都说过多次了，最近无惑是大病，疼和不疼，不光是疼是不妨碍清净心，不疼也不妨碍清净心。对，刘涛说的那个是对他说的。好了，我说完了。
我们不应该在这个上做文章啊。
还需要说啊，这个东西啊，就只是对治法，这不是真正的佛法。
对，是。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也没有必要。你在这上你做出，你再怎么说来说去，你还是解决不了你的那个解脱的问题啊，是不是？就那个就是说，那你看我们看到很多高中大的该做手术的还是做手术，该痛的时候也痛啊。我们不要在这上面去分别了。那今天这就对。
疼当然不好，没事少疼点当然好，不讲啊。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因缘所生法，这就行。因缘所生法跟你我有什么相干啊？都不相干。他疼也好，他不疼也好，跟我们都不相干。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但用此心资料成佛，这就是我们的回向了。谢谢师兄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你为我眼里给你为我花臂的给你成功本满的游戏Where the single promise I keep